下面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的题目是“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经文出自于《腓立比书》1章3到11节。下面我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有请传道人。
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的心肠是切切的想念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其实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没有忘记我们，你都思念着我们，为我们祈求。我们感谢你，唯愿今天你赐给我们一颗敞开的心，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你越过我们一切人的有限和软弱，主，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救您所求，阿们。使徒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里面啊，它有一个深层的结构啊，在书中啊不断的出现啊。那这结构有三点，大家可以在就是屏幕上看到：感恩、患难和荣耀啊。这三点它会不断的在书中作为一个结构出现了。刚才主席他读出的经文里面，那我们看看在一开始3到4节里面他说什么：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感恩。到了中段，保罗就提到：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什么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捆锁，患难的一个主题。到了段落的末尾啊，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祈求的时候说，希望他们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最后一句叫荣耀颂赞归于神。那这是这个结构第一次出现在腓立比书当中。到了腓立比书的末尾啊，当保罗向腓立比教会表达他对他们爱心中的奉献的感谢的时候，这个结构再一次出现啊。4章10节里面啊，大家看到屏幕上写着，保罗一开始说：我靠主什么大大的喜乐啊，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是思念我啊，只是没有机会。那大家留意，保罗的目的是为着腓立比教会想念着他的需要而感恩啊，所以他喜乐啊。到了中段，第4章的中段，保罗又提到：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那患难的主题啊，原是美事哈。所以他提到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帮助他，就是跟他同受患难啊。而到了第4章的段尾，4章20节里面，保罗就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那大家又看到哈，这里的感恩、患难和荣耀的结构，那不仅是这本书的一头一尾啊，在腓立比书核心的部分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结构啊。大家应该很熟悉啊，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经文。那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保罗说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章一到二节，其实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使我的喜乐满足才是这句话最主要的动词，主动词啊。虽然中文翻译他把它放在了最后，所以保罗是在说，如果你们有以上描述的属灵的生命，我就可以完全的感恩和满足。那首先先出现感恩，然后到了第二章的中段，保罗开始描述耶稣的形象的时候，他说耶稣是什么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后面以至于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了耶稣受难的主题，而到了第二章的段末，保罗描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什么，要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最后又以荣耀结束。所以大家应该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深层的结构，感恩、患难、荣耀是贯穿腓立比书的始终的。允许我在往下说之前呢，先啰嗦一句哈，不少弟兄姐妹们信主也有一段的时间哈，你们圣经应该也读过不少，希望大家可以渐渐从整体的结构和主题去理解圣经的经文，而不是看圣经的某一节或者某一个片段。其实这也是我们对神渐渐有一个整全的认识的一个反应哈。那当我们对神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会说神只是慈爱的，或说神只是公义的，而是我们渐渐会明白神的慈爱、公义、圣洁、全能等等的性情如何在历史或是在当下一同的给我们启示哈。所以期待大家能够从整体心上去认识我们的主，也从整体心上去认识神的话语哈。那我们说回来，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个深层的结构，感恩、患难和荣耀想对我们说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所在了，大家听我慢慢说。最近教会的牧者们呢，都在给自己做一个侍奉的自我评估啊。那我们一般我们一年会有一次自我评估。那工作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更多可能你们一个季度甚至更加频繁的会有自我评估这样的一件事。当我自己祷告反思这一年在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发现我在神面前为弟兄姐妹们的感恩并不多那我会为大家的需要祈求代祷，但我很少像保罗那样每逢想到哪位弟兄姐妹我就感谢我的神。而当祷告之中缺少了感恩这个层面的时候有时候代祷会感觉到压力和负担因为我想起谁满脑子都是缺乏和需要而并不是从感恩开始，所以祈求就容易变成了负担而并不是保罗口中的欢欢喜喜的祈求。 那其实我头脑之中我也知道啊，感恩其实它的根源是神的恩典啊，神在恩典之中看待我们，以致我们披上的不再是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而是耶稣荣耀的外袍啊，这是我们能彼此感恩的一个出发点。然而去到了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呢，我就发现了啊，我太容易不是用神的目光去看待我周围的人啊，而是用我自己的标准或者是别人对我评判的目光投射在我身边的人身上啊。啊，这种投射发生的时候，自然啊，评判和要求就会高于感恩的心。那弟兄姐妹们，其实这种投射它是会传染的。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生活之中，用评判的目光看待他人，那么他们在这个群体待久了之后，也会用这样的目光看待更多的人，甚至看待神，久而久之这会成为这个群体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保罗的形象会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自己是很喜欢争论的人啊，他就觉得保罗写的每封信都是神学论文。有的人做事很精明啊，他就觉得保罗一定是一个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人。有的人很注重感情和经验，他就觉得保罗是一个负心布道家。那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的经历投射到他人的身上。但其实无论是何种的经历，我们都必须先在祷告之中带到神面前，让神去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他在1章3到4节，他在神面前为腓立比教会感恩之后，5到6节第1章的5到6节的经文里面，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现实啊。1章5到6节这么说，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大家千万别停留在第5节这里啊，觉得啊，保罗感恩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人很能干啊，愿意传福音而感恩。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第6节的经文，第6节保罗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谁在腓立比教会心里动了善功呢？是神自己。保罗的感恩，他没有停留在外在的观察，觉得，这帮人真能干，所以我为神感恩。他在祷告之中看见了感恩的根源，就是神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一种内动力，以至于他们有福音的热心。其实一个属灵的群体成熟与否，往往差的就是这么一步，就是我们看见他人，就是看见他人做什么和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的一个差距。我们的目光很容易，在衡量他人做了多少事情，做的对与错，不管我们有说出来还是没有说出来。那每一年我们开会有大会的时候，当我们拿到新一年的财务预算的时候，我们都在计算，教会用钱做了什么，教会没有做什么。但我们有多少人会把这份充满数字的预算，拿到神面前求问神说：“你在我们当中在做什么呢？”那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在主恩堂里面已经一同，生活了7年，其中，侍奉的年日差不多有5年，我就发现了，在带领的一个位置上有一个试探，就是如果我心中，想去放大谁的缺点的话，实在，太容易了。那我并不是在恐吓大家， 我是在说实话，因为反之亦然。你们想放大我的某一个缺点的话，也非常容易。但我在神面前祈求，我求主让我胜过这个试探，让我能有从神而来的目光来看待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保罗他愿意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感恩的时候啊，其实他的这种感恩的目光啊，会逐渐影响这个群体。怎么影响呢？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啊，那第七节的经文在那个讲到题目的前面啊。我们来看第七节的经文。那第七节的经文，保罗他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啊，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这里保罗没有讲得很具体说啊，腓立比教会究竟为他做了什么以致与他一同得恩啊。但如果我们结合整本腓立比书的经文和背景的话，我们会更加清楚。腓立比教会一直在保罗宣教的路上给予他资金的支持，甚至当他被抓起来下到监牢的时候，他们依然支持保罗啊。我们刚才说过哈，这并不是这个教会表面做了什么的问题。今天很多的资金的支持啊，容易变为一个很表面的事情，特别是有了电子转账之后啊，我给你打钱，你给我写代祷信，那就好了。那我从前年开始担任啊教会差传部的啊牧者代表，我就发现了，我们对一些支持的宣教士，我们不怎么认识他们，啊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教会，大家的关系就是一种表面的彼此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我并不是在说某一位宣教士，我是在说我们教会自己。如果连支持的人都不认识的话啊，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和感恩呢？啊，更别说深层的关系。要知道，当年腓立比教会啊要支持保罗，它是一种付代价的支持。那付的不单只是一种钱财的一种代价啊。第一，当时你没有电子转账，腓立比教会是要派自己教会的弟兄去找保罗啊，所以他们派了一位叫做以巴弗提的弟兄去给保罗送奉献，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好几次的去送。所以四章十六节里面保罗就说到哈，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他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当时可是没有电话、手机、电子邮件啊，你不能跟保罗约好说某月某日几点钟在哪里见。保罗今天在帖撒罗尼迦，明天可能就到了以弗所，你要追着他跑啊。但这种外部挑战还不是最难啊，更有挑战的地方是腓立比教会内部有不满保罗的人啊。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及啊，比如说三章二节里面他提及到，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那所谓妄自行歌啊，是指教会里面倾向重新遵守律法仪文的信徒。大家试想一下，保罗他自己本来就是对福音啊毫不妥协，特别是讲到是否需要遵守律法才能成为信徒这个问题上，他一点都没有妥协过。所以这一群不喜欢保罗的人，一旦他们能抓住保罗的什么把柄哈，一定会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哈，让教会决定不支持保罗。但大家看到整本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没有因为这些反对声音的 存在，而把他很多宣教的工作的分享浮于表面。保罗很透明的，他在后面他会直接讲，我现在正在遭遇的是患难捆锁哈，我现在正在监狱里面。那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牧师被抓了，你会怎么看待你的牧师呢？如果你去看手机朋友圈或者 Google 这一类的新闻，你会看到很多染了色的新闻。我以前在北京教会的牧师，他到今年为止啊，他在家被软禁了9年了。网上有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官方把他描述为一个被外国势力利用在中国对抗政府的人，国外的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为了自由而和人权的抗争者。但其实他被软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在忠心的牧养教会和传福音。你可能问我那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说这点？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深深的认识我的牧师。一段深层次的关系，就是彼此有一颗透明的心灵越过谎言去拥抱你。越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自媒体横行的时代，这种深层次的关系越是重要。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新闻是报道国内一个挺著名的主内肢体的一些黑幕。我看到之后非常吃惊啊，还有这些黑幕。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不能让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受骗呢。于是我就转发这篇文章。然后大约1-2分钟之后我当时很熟悉的一位肢体就给我发微信跟我说，他和这位著名的肢体他们如何彼此有深交和认识，他们如何了解彼此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所以他是在讲，其实这位很著名的肢体并不是文章所描述的那样。那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删除了我转发的内容，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我和那位被诽谤的肢体因为我们共同有关系的中间的这位肢体而被深深的联系起来，关系得以建立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是确实证实了那篇文章确实只是毁谤和诬陷所以弟兄姐妹们，这还是在我们信息很发达的时代，我们能够很快的给熟悉的人发信息如果在保罗的年代呢大家只知道保罗下监了，被抓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谣言岂不是更加满天飞吗但我之前说过，保罗愿意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感恩的目光和心智影响了腓立比教会的属灵的氛围。所以当保罗他作为一个属灵带领，他做出榜样，在神里面看待和信任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教会也学会了在神里面看待和信任保罗，所以他们能够付代价的经济支持保罗，所以他们能抵挡住教会里面反对保罗的声音，所以他们甚至能够在听到保罗下到监狱的时候心里对他没有怀疑。原来感恩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建立的方法，它可以根植到神的恩典之中帮助我们超越今世患难的障碍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需要建立这种关系这种很深层次的关系，确实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代价。教会通常我们往往 有一些假冒的代替品，代替这种深层的关系。那一种是，之前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很注重表面的能力、事情和数据，而忽略了将这一切带到神面前祷告和感恩。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将人情之间的亲密理解和等同于这种深层的关系。那感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跟深层属灵的关系有相似的地方，甚至其实在很多积极和正面的事情上两者几乎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一旦出现关乎于原则性对错问题的时候，这两者就容易区分开来。那人情的关系很容易对是非的问题难以启齿，为了关系嘛，不要讲太多原则，是吧？大家在中国社会都懂的，这是中国社会我们典型的一种文化。但真正深层次的属灵关系，它不会逃避是非的问题。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多次谈及到真理和是非的问题。比如说他在第九和第十节里面，保罗说到，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什么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保罗他并不反对作为分辨力的知识，虽然他反对作为自高自大的知识，保罗也不会因为和腓立比教会彼此很信任就不用他们分辨是非。侯世廷教授他在他的一本书，转化生命的友谊里面，他写过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那十二世纪有一位作者，叫做利沃的艾列特，利沃是个地名，艾列特，他读了西塞罗论友谊的文章之后，他就指出，赛事的理想固然崇高，但以之与爱是在基督里所享有的友谊来相比，就柔如草木和结了。他所写的灵友，就是艾列特，他所写的有一本书叫灵友，里面他有一个结论，他说，我深信在没有基督的人当中并无真正的友谊。那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觉得匪夷所思，哇，不信主就不叫哥们儿，是不是，这也太霸道了，对不对？但我们留意一下西塞罗，他当时是罗马时期最伟大的拉丁文作家，他对友谊有以下一段定义，那他说，对有关人和神的一切问题，友谊是什么？友谊是对有关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善和挚爱。除了智慧以外，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赋予人类最好的东西。哇，大家看他把友谊描述得多么高尚。但十二世纪的那位作家艾列特，其实他反问的是，如果不是基督，这种高尚从何而来呢？如果不是基督，我们对神的看法又怎么可能具体而且一致呢？如果不是基督，我们怎么能将公义和爱达到一种极致的平衡呢？当然，今天基督徒群体里面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也没能达到说有一种真正的友谊。有些群体我们很看重真理，而忽略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有些群体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但我们不敢讲是非，对错。但我们有一个具体可效法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救恩层面的，也是我们人与人关系层面的。 当这种救赎达到我们关系的层面的时候，并结出真正友谊果实的时候，保罗他就在十一节里面这么形容说，他说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荣耀称赞归于神。荣耀神不是一句口头语，更不是一些表面的成就。如果光看成就的话，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荣耀神，信仰也就变成一种精英主义啊。约翰福音他在谈到神的荣耀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描绘成耶稣完成神的荣耀的那一刻，因为在十字架的时刻，基督作为圣子，他对圣父心意的顺服，还有圣父通过耶稣他对世人的爱和救赎，都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当这种深层次的顺服和爱的关系被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我们在哪个关系层面能够把这种深层次的内容表达出来，我们就在哪个层面能够荣耀神。所以希望大家想到荣耀神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要想着你的自己突然全身发光啊，变成一个高大伟岸的形象。荣耀神啊，都是在关系细节里面于无声处啊听经雷。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互相感恩和信任，在真理里面彼此的建立啊，所以他说他跟腓立比教会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叫荣耀颂赞都归给神了。所以总结一下啊，在腓立比书信里面，保罗他一直用感恩、患难、荣耀这个结构来铺排他的书信的内容，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他最看重的是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在神里面有一段深深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从他们能够彼此用目光欣赏对方和为对方感恩开始，然后在保罗的宣教过程之中，这种目光帮助腓立比教会越过保罗表面下贱的事实，而愿意继续的支持保罗，也帮助保罗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继续在真理上引导这个教会，最终在这段美好的关系里面使神得着荣耀。所以盼望我们教会肢体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这种荣耀神的深层的友谊。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为彼此感恩开始。那大家一开始不用挑战太高的难度啊，不用刻意找一个你很难感恩的人说感恩的话啊，很容易变得流于表面。从你身边熟悉的关系开始，从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感恩祷告开始，渐渐的我们就会在彼此相处的时候表达为对方的感恩。那当这种表达逐渐增多之后，我们彼此关系深化，有了一种深厚的信任，以后我们再遇到真理和原则性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所以盼望神帮助我们彼此建立，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一同得着恩典啊！我们一同来祷告。耶稣，我们看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如此的美好， 我们深信是你圣灵的工作。你当初可以在他们之间做成这样的工作，今天你也可以在我们当中做成这样的工。我们愿意被你这样改变，愿意你这样建立我们。主，我们不想变成一个浮于表面的群体，愿你自己让我们成为荣耀你的群体，愿你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一同得恩。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